今天是学习《佛说摩尼经》第九讲，我们就稍微重复前边一点儿，就接着来，争取年前结束这个。达摩坚连问摩波旬：“何为比丘心得自在？什么叫和尚心得自在？”这个为什么要问摩波旬呢？因为现在的摩波旬啊，是佛的样子，32相80种好，是文殊师利给他变的。实际上是文殊师利，控制了他，也可以用我们民间的话，就是说附体，哎，就是把他变成佛的样子，然后这个文殊师利借他这个佛的样子来回答弟子的问题。波旬答曰：“假使比丘晓了一切，哎，如果这个和尚啊，他通晓一切佛法，哎，把佛法学透了，看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都这个跟佛的眼光一样，究畅人心，给予诸法悉解脱相。他看一切法，他看一切人心，跟一切诸法，他看都是解脱相。什么样的这个心情来看一切法都是解脱相的，那就是看这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影，都是空，它就是解脱相。所以说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，就这意思。观音也是看一切法都是佛法，看色色是空，看受想行识受想行识空，看什么18界空，看梦中的佛法也是空，梦中全是空，那当然就是解脱相。哎，你知道一点有，你就是束缚，你就成了模式了，是吧？这是这个经的核心意思。哎，波旬就答说：“这个什么叫心得自在呢？哎，他看一切法都是解脱相，哎，没有法，没有束缚，宣说诸法悉解脱相。不但自己一看，哎，色是空，受想行识都是空，而且呢，弘法对别人也讲这个道理。”说一切诸法悉解脱相，你看什么？看色没有色，看人没有人，看法没有法，哎，没有束缚，哎，所以呢，都是解脱相。无所依倚，所怀来心，这个是指的这个心。人们一般容易说啊，这个面前一切法空，那我这个能看到法的这个我的这个心是有吧？哎，会有这个怀疑。哎，我正在想事儿的这个心是有吧？你想到的，你感觉到的这个心，不是你那个真正正在想、正在说的心。哎，能不能见能，能只能见所。所以呢，这个梦中的所谓心，也是你心认识的对象。这句呢是空心的，前边是空法，这句空心，无所依倚，所怀来心，就是说你这个梦中的心呐。他没有所依靠的东西，哎，他没有那个，就是说我这个心是有的，我这个心是依据什么发出来的？没有，就是你脑子里的妄想，就是你意识里的这个分别，亦无所解，亦无所怀。哎，你觉得你在这儿发现这个了，什么好像解决这个问题了，什么没？梦中的思想活动全是梦中意识，全是梦中的空。哎，全是梦中的这个，就是妄想。哎，你在梦中你看不到、想不到、感觉不到你那个正在思维、正在想事情的那个心，你是感觉不到的。心无色欲，这个色是指物质，就是说你知道面前一切法是空，一切心是空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切法是空，一切人是空，梦里头什么都是空。没有的话，你心无色欲。就是你就没有对你外界有真实世界的追求了。我们现在你看说，这个整天就是上班挣钱，是这个买这个买那个，这就是色欲，就是要利用外边的物质来满足自己的这个欲望。你如果知道这是梦，这是空，你心无色欲，你就不去追求这个，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可以追求。见一切色，心无所住。哎，看到所有的物质，整个物质世界，整个人们认为客观存在的这个物质世界，实际上呢，你在你眼里头是空，是梦。哎，心无所住，心并不认为我看到什么东西了，我 你只要你认为说我看到什么东西了，我听到什么东西了，我感觉到什么东西了，那都是心有所住。哎，你心就住在颜色上，住在声音上，住在这个感觉上，哎，住在想法里。无所住就是无受想行识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就是那个就是心经教观自在菩萨教给我们的，你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那才叫心无所住。哎，你面前没有色声香味触法，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才叫心无所住。你要是眼前一看色声香味触法全来了，你心就已经住进去了。哎，所以这个这个什么叫心得自在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你必须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必须从梦中醒来，你必须远离颠倒梦想，你才能够心无色欲，才能够见一切色心无所住。哎，说那个我梦醒了已经没有一切色了，我怎么会见一切色呢？你没有梦了，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？三界唯有心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都在你面前。哎，众生心里头是什么呀？就是色声相为处。哎，就跟我们做梦这就还都是梦里这些东西。所以呢，你没有梦了，你还能见一切色。哎，见所有众生心里头都有色声相为处，你这个时候见一切色呢，那你心就无所住了，因为你看到的是真相，是有色声相为处在众生心里的记忆，它并不是物质，并不是精神，并不是什么颜色声音。哎，你所以你就心无所住了，你就不会住在说真有颜色真有声音里头了，因为你看到的是众生心，心里是关于那个梦的记忆，你知道那是记忆，它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。哎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是心无所住。小了诸法亦无处所，你这个时候就明白啊，所有的一切法，梦中的一切法都没有处所。我们现在感觉什么的法都有处所是吧，因为你在梦中。哎，你没有梦了，一切法都没有了，它怎么还会有处所呢？所以就空得非常彻底，连空间，这就是空间。哎，空间也是没有的。有人好像认为说我把这个色都去掉，这还应该有个空间，那都是妄想。哎，没有处所，心不可护，这就是没诸法没有处所，是指物质不存在。心不可护就是指你梦中的心呐，你也不存在。哎，梦中的心也是空，那就是这个心不太好空，梦里的心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有一个真心，所以他老是把这个梦中的心当成自己真心，那就错误了。哎，你那个真心，你虽然真心时刻在起作用，但是真心你感觉不到真心，你感觉到的都是妄心，都是妄想，都是梦境。所以呢，梦中的心也不可护，就是说我这个东西有，这个东西重要哈，这是我。不能有这些想法。小于诸法亦不可持。哎，你知道一切法都抓不住，心不知心，还是告诉你这个梦中的法没有，你不可持，就是你抓不住。哎，不可得心，这就是讲那个为什么梦中的心不是心的道理。为什么梦中的心不是你的真心呢？因为你的真心呢不知心，就是你的真心看不到真心本身，心不能自识。哎，这个眼不能自见，这个道理我们讲过多次，听别的经都可以详细听到这个道理。哎，心不知心，所以呢，你不要认为你知道的心就是你的那个真心。哎，把心也空掉，法也空掉，心也空掉，物质也空掉，精神也空掉，梦里头就这两样，没东西了，告诉你就是一切法空。心者自然，心者自然则为清净。哎，自然就是不执着，你不去想，哎，他心是什么状态就是什么状态，心是这个就只有心嘛，心是怎么活动就怎么活动，你不去你用自己的意识去分别执着，哎，这就是清净。心自然就是三界唯有心，就是唯有心，哎，这就是清净。你非认为这个我面前有色有声什么，那你就污染了是吧，就不清净了。还是说一个你有梦没梦，你要是没梦了你当然清净了，你没梦了就唯有心嘛，哎，那就是清净了。 你要是有梦，那就增加无量了。诸法亦然，自然清净。说心是心自然状态，哎，三界唯有心，这是清净。诸法亦然，为什么诸法也自然清净啊？因为你那个梦中诸法根本就没有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诸法都没有，它自然是清净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道理啊，说我还没梦醒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真相，知道这个真理，你在梦里头呢，你就知道诸法依然自然清净，就是说我虽然看见色声香味触法，但是我也知道根本这就是空，这就是梦，哎，实际上就是自然清净。我如果认为外边有颜色有声音我去追求，那你就傻了，是吧？本来是自然清净的，你认为有东西，那不是做梦吗？那不是说梦话吗？那就是精神病，哎，没有的东西非认为有，自准自找烦恼，是吧？哎，搞得自己狼狈不堪，哎，那都是没有智慧。法界清净得不退转，这个法界呢，两个定义。首先一个狭义定义，就是说法界就等于空性，就等于这遮权的定义，哎，就是说法界不是什么，法界不是我们梦中的一切法，你有梦中法，你就不是真法界。这个也叫一真法界，哎，这法界就是有一个真法界，哎，你要是梦中法，那就不是真，那是假象，那是骗你的，哎，这是遮权定义，法界就是等于无为法，等于空性，等于涅槃，等于真如，等于一真法界，等于什么，就是所有的那个无为法的那个定义，他们全画等号，这是遮权，说法界不是什么，法界，哎，是五蕴皆空，是十八界皆空，不是五蕴，不是十八界，不是梦中的佛法，这是遮权定义。法界实际上它还一个表权定义，这是到唯识才讲的，就是法界真有什么，哎，法界真有什么呀？法界就真有心，三界唯有心，万法唯有识，所有众生包括佛菩萨的这个心识，这是真法界，哎，三界唯有心是真法界。法界清净，没有妄想的话，你如果都从梦中醒来了，得不退转，不动转。这个不动转就是指的不像梦中凡夫那样认为啊，什么物质在运动，心在这个烦恼，哎，都在那折腾。你没有梦了，就一切法界清净，哎，就是唯有心，没有心外法，所以那个心外法都得不退转，不动转，哎，不是说这个心法界真有的心不动转，哎，真有的心动转，但是呢，它还是唯有心，哎，没有妄想，没有梦。所以这个得不动不动转是指的没有梦中的那些妄想，是什么轮回，什么这个生老病死全都没有了。但是注意啊，你证到唯有心了，以他因缘现在目前说这个比丘得了心自在了啊，心清净了，这个梦没有了，远离颠倒嘛，很自在了。但是以他因缘现在目前，就是说你没梦了，但是好多众生还在梦里头，不知道这是梦，还在那真上火，真着急了。就因为要度其他众生的因缘，他要现在那些其他众生的目前，那怎么现呀？只能是用神通化身入其他人众生的梦，入那些没醒的众生的梦，现在这个梦中众生的面前，被六神通四神足念而自娱乐。娱乐就是游戏玩儿，哎，注意这个游戏可不是在那儿这个无目的的，纯粹为玩儿而玩儿。佛菩萨就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，他们用神通入众生的梦，在那儿娱乐玩儿，玩儿什么呀？玩儿度众生，哎，玩儿唤醒众生，那告诉你这是梦，你也赶紧醒吧，醒了跟我们一样，哎，自在。比丘如是心乃自在。所以我们重复呢，因为这个经比较深，我们重复实际上讲新课也是重复，是不是啊？讲新课还是重复刚才说这道理。你看这说了半天，说什么叫心得自在啊？就是说你证到真实了，你证到这个唯有心了，但是呢你还得入梦去度化众生，叫还得梦中度众生，哎，还得修行，因为你从梦中醒来是初地嘛，还要经过实地的修行 才能成佛。你成佛之后还得梦中度众生啊，成佛你也没，你自己没烦恼没别的事儿了，你的那个父母无所有的众生都当过你的父母，是不是啊？所有的众生都当过你的师长，哎，你还要报恩，要把所有的众生呢都唤醒，都让他们成佛。所以这整个佛法就是这么个道理。你看这一段是讲这个道理，下一段还是讲这个道理。我们来往下学啊。宾诺文陀尼福问摩波旬，何为比丘说法清净？问的问题不一样，你后边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问的问题不一样，但是呢他这个回答呢实际上全是一样的，你慢慢就发现了，说怎么说法呀，后边怎么持戒啊，怎么忍辱啊，什么怎么精进啊，怎么打坐，怎么叫禅定啊，都是说你从梦中醒来就是最好的禅定，你从梦中醒来就是最好的持戒，你从梦中醒来就是最好的忍辱，哎，都是这样来回答。我们来看是不是啊。波旬答曰，家，这是现在问什么叫说法清净，哎，你在梦中给这个梦中凡夫来说法，哎，怎么叫说法清净，就是怎么叫说法说得好啊。波旬答曰，假使比丘见一切法皆度无极。这个度无极我们前边也这个多次碰到了，度无极就是到彼岸，度就是道嘛，就是走道，到哪儿呢？到无极。这是初期有一些法师译这个无极，后来就译彼岸涅槃，什么就还是我们说的那个无为法，就是五蕴皆空，什么这个真如，什么这个就是所有无为法这个词，一开始呢就用无极。无极是从老子道家那个理论里头借过来的一个词，哎，这个借过来这个词是不准确的，后来法师们就慢慢就发现不对，就不用了。初期的时候用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子这个无极啊，不是空，不是无为法，他这个无极能生太极，他这个东西能，他是个那个有为法，他能生法，能生世界。哎，我们现在呢知道了，我们就把它读成这个就是无为法，就是度无极。假使比丘见一切法，他面前的看到的一切法都能把他们度到彼岸，都能让他们从梦中醒来，都能让他们彼岸就是醒来，哎，你那个此岸就是梦中，哎，你让这个众生醒来，照见五蕴皆空了，远离颠倒梦想了，这就到彼岸了。他什么叫彼岸呢？叫涅槃。什么叫涅槃？灭苦。你梦醒了当然就灭一切苦厄，对吧？梦里的所有的烦恼灾难痛苦全都没有了，度一切苦厄，那就叫到彼岸。所以这个度无极现在就以到彼岸，到彼岸就是那个涅槃嘛。说如果这个和尚呢，他看一切法呀都能把他们度到彼岸，度无极，哎，都能让他们这个从梦中唤醒他们，而悉遍见众心各异，悉无所着。你度到彼岸了，就是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看见什么呀？众生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哎，若干种心是什么呀？就是各众生心里头做的梦不一样，哎，有的做人梦，有的做牛梦，有的做神仙的梦，众生众心各异，都在做的梦不一样。你即使都是一个人做的人的梦，他做的也不一样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呢就悉遍见，哎，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，遍见众生众心各异，悉无所着。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执着了？不执着说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？为什么呀？他现在不是在梦中了，他是看着别人的梦，哎，他一看这个人做这个牛梦，哎，他是个牛，他在那儿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说他会执着说这真有一个牛，这真有什么草？他不会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这个比丘啊，就是说，如假使一个和尚，他能够看到一切法都能够把他们渡到彼岸，他能够见到所有众生心的这个心里的梦，哎，悉无所着，一切所念则无同相。 他知道这个看众生心里众心各异，这个忙活忙生死轮回忙活来忙活去，众生一切所念呢则无同向。什么是则无同向呢？就是众生在那一切这个想法一切认识一切分别呢都没根据。就是有同向，就是比如说这个众生说，哎，我看见一头牛，看到他想这是一头牛，有同向就是说什么呀，有一个跟牛实际存在的牛，那就是有同向。哎，有同就是有根据，哎，有实际根据。这个他看到众生做梦，他一看众生心里头都是在做梦，一切所念则无同向，就是个念，没有念之外的那个相应的东西，这个意思。哎，就是纯粹那个众生在那就是说这有牛，这有什么人，哎，就是就跟那个韩老说那个，这个凡夫就是个哑剧演员，实际上舞台上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他看见有这个看见有那个，就是一个分别，一个心在那瞎忙活，实际上什么都没有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就想象一个比丘如果照见五蕴皆空之后，他一看见所有众生心的时候，看见这个众生心里的梦象，哎，咱这做那个就是一个立体电影吧的时候，哎，他就是这个感觉。你看这众生啥的，一切所念则无同向，一切所念就是个念，没有东西，只分别说，就是他纯粹是他这个只就是他叫什么宗旨嘛，就是他的那个想法啊，就是个分别说，只是他说，哎，有这个有那个，有人有法。也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觉悟了的比丘呢，他知道这个众生在梦中的一切分别啊，只是在那分别，只是在那胡思乱想，说就是胡思乱想嘛。小了一切音声言说谈语论意如山呼响。哎，他看着众生心里的梦，他一看众生在那说有这个这么想这么说，就是都是什么呀，如山呼响，就好像山里头的回声一样，山谷里的回声一样，怎么样啊，没人喊没人，但是他就有一个假象，有好像好多人在喊，实际上呢没有人，没有喊，没有人喊，哎，就是空的意思。观诸讲法亦如幻人，哎，梦里头看到这个，这就是佛菩萨的化身了。哎，这个比丘呢他也可以化身回去这个度众生了，给众生唤醒众生讲五蕴皆空的佛法。这个比丘呢他看这个诸讲法人，哎，就是那佛菩萨化身亦如幻人，哎，就是梦里头连佛菩萨化身也是假象，哎，是用神通化身入梦一个假象，哎，化身示现给众生说法的。身所实质如水中月，他这个就是这个解脱了的比丘，他知道梦中一切人不管是凡夫还是圣者的这个化身，这个身呢身所实执，就是他这个身人身所认识所知道的一切法都如水中月。哎，实际上就是看着挺水里头圆满的一个月亮，实际上呢一个月亮渣都没有，哎，一个基本粒子都没有，因为都如梦幻泡影嘛。别诸尘劳思想众念所从起立，这个比丘呢他的这个认识就跟这个后边这些呢不同，这个别就是跟他不同，哎，有区别有差别，他不是那个东西。跟什么不同啊？跟诸尘劳思想众念所从起立，就是我们思想上所认为有起立，就是升起的建立的，我们思想上就是建立了很多东西，哎，认为这个有人有法有男女老少，建立了很多东西。这个解脱了的比丘呢就别诸尘劳，他就跟我们认为思想上认为有的那些东西不一样。哎，梦中的凡夫认为梦里头有人有法，哎，他呢跟我们不一样。别诸尘劳，尘劳就是六道轮回在这瞎折腾嘛，思想众念所从起立，就是我们思想上认为啊，这个升起了，那个有，叫假安立嘛，假安立了很多东西， 哎，这个比丘呢，就跟我们梦中凡夫感觉不一样了。无受法者，亦无舍者。哎，也没有这个受法，这个不，你也可以解释成说我接受佛法，我什么？这个实际上它普遍意义就是什么叫受法呀？我看见颜色了，我听见声音了，哎，我吃了东西了，我拿到钱了，这都叫受法。哎，亦无舍者，哎，我丢了钱了，我什么吃了亏了，哎，也没有舍者。实际上就是说，梦中一切法空，没有法。得入三昧，这是入了大三昧了。这个三昧不是梦中三昧，梦中你什么四禅八定，什么灭尽定，什么只要你没从梦中醒来，是梦中的三昧，那都是不是真正的三昧。这个三昧得入三昧，入了什么呢？入了大三昧，初地菩萨的三昧，叫什么呢？叫大乘光明定。什么叫入大乘光明定？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，从梦中醒来，看到三界唯有心，证到世界真相，这叫真正三昧，叫大乘光明定。若般宣法，等获超度。这个比丘就开始般宣法。这个比丘怎么般宣法呢？他没有梦了，怎么般宣啊？只好是神通化身，用那个前边说嘛，似什么这神足通什么各种神通化身入梦，应以何身得度，就化一个什么去般宣佛法。等获超度，等获超度的意思是平等。什么叫平等？就是哪个众生因缘成熟了，能给他说什么法就给他说什么法。这个众生不成熟没办法，哎，你佛不度无缘人，那没办法，他不信佛，你怎么办啊？哎，当然说不信佛呢，如果他做好人的那个因缘成熟了，能让他进步一点，哎，接近一点佛法，也去度，这就叫平等。平等的意思并不是说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佛，都能看见菩萨，那不叫平等，哎，那叫害人。嗯，因为你像我们这70多亿人，如果现在70多亿人都看见一个菩萨，恐怕得70多亿人骂菩萨。哎，你像那多少外道是吧？那绝对是骂佛的，你这不是找骂吗？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平等超度的意思是应以何身得度，他就以何身度。哎，则以代之四分别辩才。这个代之就是达到了这个水平。什么水平呢？四分别辩才。什么叫四分别辩才？就是叫四无碍辩，四无碍解，哎，也叫四无碍什么，就是四无碍智。哎，这个四无碍智呢，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会有的，在实地里头慢慢圆满的。哎，什么是四无碍智呢？就是这个辩才，就是辩论的才能，辩才无碍，就这四无碍。哪四无碍呢？叫法义词辩。我们讲一下这个四无碍智。第一个是法，法无碍。什么叫法无碍智？就是首先啊，是你看佛法，你看佛法都能看懂，这叫法无碍智。佛的经，菩萨的论，你一看你都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，而且是正确理解，哎，很到位，理解的准确，这叫法无碍智。哎，这里头还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？你对世间一切法你也得看得懂，你世间法你不懂你怎么弘法呀？人家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你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有还是没有，那你就等于佛法没学懂。所以这个你能够看懂一切佛法，这里头的一个基础就是你对世间法都是理解正确的。哎，它对不对什么你心里都很清楚。哎，这叫法无碍解，就是对一切法你都能够正确的了知。哎，这是第一个啊。义是指的那个法所指的那个境界。哎，法这个时候，这个如果法义分开了的话呢，这个法呢就不包含义，那就是说你对这个比如说佛经，你对这个文字理论这个句子它都能够认识，都能够理解。哎，这个叫义无碍解呢，是指你对他这个法说的那个境界啊还理解的特别到位，这个又是一个情况。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就说读心经哈，说五蕴皆空，什么都空。你说我明白了，这个观音跟舍利弗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怎么成佛呀？说你得照见五蕴皆空，你得五蕴没有。哎，你这个就是对这个句子你理解了，这算你理解对了。但是你一理解的不到位呢，那这个又是一个非常这个大的境界，就是什么呀？五蕴皆空究竟是为什么五蕴皆空啊？那个五蕴皆空是什么境界啊？是什么情况啊？这里头学问大了，学问多了，就是说你对那个境界还得理解到位，这又需要下很多的功夫。哎，就是说我明白了，这个观音说的是说让我们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要我们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梦能醒。你能把这个心经的这个意思读懂了，能够说清楚了，这叫法无碍解，正确理解了。但是你对这个意，他说的那个境界是理解了一部分，还是一大部分，还是一小部分，这个还差别大了。这就是法跟意的区别。法是指的你把这个经文字读懂了，哎，没理解错，这就是懂法。你能讲，哎，你说照见五蕴皆空，远离颠倒梦想，这个解释语言上都解释没问题，这叫法无碍解。哎，那就是叫意无碍解，就是你对他那个真正的他所指的那个境界还非常了解，意无碍解。法意词无碍解，词是指的那个词汇词语。说哎，那个法无碍解已经包含这个了，没包含。这个词无碍解指的是什么呀？你对世界上所有的文字你都能看懂，这是到几地菩萨才能达到的。哎，这到几地菩萨才能达到的，就是你那个什么英文法文什么根本不用学，你这个菩萨根本不用学外语，就是他见了哪国人，这里头还包括动物，还包括天人，还包括鬼道，还包括地狱众生。那佛菩萨化身哪儿都去，六道都去，去了什么动物，跟马就说马语，跟这个鸟就说鸟语。哎，这叫词无碍解，所有的语言全通。哎，甚至到佛的境界都是什么呀？佛以意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就是佛在这儿，他好像你看着就是我们人看着就是说的这个凡夫这个就是人的语言，天人听的就是天人的语言，动物听的就是动物的语言，鬼道众生听的就是鬼道众生的语言。哎，他你各听各的那个都能听懂，这是佛的那个一个本事。哎，这是一个解啊，词无碍解指的是没有语言障碍，自动翻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词无碍解。最后一个是辩无碍解，辩论无碍解。什么叫辩论无碍解呢？就是这个。那就是叫辩才无碍，谁也辩不过，那叫辩无碍解，从来就是不会失败，永远是能够这个战胜敌人，永远能够说服一切人，永远有最好的答案。哎，这叫辩无碍解，辩才无碍，像龙树菩萨呀、什么那个地上菩萨都厉害。哎，这是从你想，这必须从梦中醒来，地上菩萨才能达到的境界，所以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代之四分别辩才，这是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才有的智慧，叫四无碍智。哎，心无所寄，寄是希望，起寄就是心有希望。心无所寄是什么呀？佛菩萨化身在这个梦中化身给众生说法，心无所寄，心无所求。哎，不像我们梦中凡夫学法学的不好的，哎，我要说法，这个人就供养的多，人们就尊重我，我名声就大，什么，这都是心有所寄。哎，心无所寄就是佛菩萨化身，他不追求梦中的东西，完全就是为了唤醒众生，哎，让他听懂佛法，让他们都醒来。赞言善哉，不怀狐疑，这都是地上菩萨的这个化身的境界，就是你什么都好，哎。你问问题随便问，哎，这个你有什么毛病，我给你解决什么毛病。哎，不怀狐疑，心里头没有这个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问题怎么说呀？怎么？因为他见到真实了，哎， 那就是所有众生的信息他也都知道，他有什么不能回答的？静其己心则能清净一切人心。你看你谁能达到这个境界？只有地上菩萨吧，只有这个就是从梦中醒来的，你才能说你自己的心是清净的嘛。你要是还有梦，还在这个色声香味触里头，还在生死轮回里头，还在烦恼里头，你怎么能说自己心是清净的呢？是不是？静其己心，就是说你把自己的心搞清净了，你才能够清净一切人心。哎，这大实话是吧？你自己还，你像我们梦中这个凡夫，看了佛经，理解了，然后说法的人，这个呀，你能不能清净人心还不一定，那就看你理解的对不对。你如果理解的对，哎，你说的是正法，那你才能够还不是清净一切人心，哎，你可能能清净一部分人的心，哎，你还是清净也不能这个完全清净是吧？清净一点。所以像这些话，你一看就知道，这必须是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，哎，他才能说他的心清净了，他能清净一切人的心，哎，你只要你有这个因缘，哎，他就能度你。小了本净，先结无垢。这个化身知道一切法本来清净，先结无垢，就是在他眼里头当然没有，他没有梦嘛，他就没有烦恼，他一切都是这个如实知是吧，哎，看到的就全是心，哎，他没有污染。解之尘劳悉瑕疵洗，哎，所以他就知道尘劳是什么呀，就是六道轮回里的那个苦厄是不是啊，哎，那叫尘劳。尘是那个物质嘛，哎，尘劳在这个六道轮回，知道这个六道轮回呢都是瑕疵，就是说都是毛病，哎，都是这个就是毒疮，都是那个就是叫什么呀，就是多出来的那个毛病，哎，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，都是应该去掉的东西吧，都是应该空掉的东西。见诸阴魔悉为娴静，哎，一看诸阴有几个音呢，是五音是吧，就是五蕴，一开始以五音，哎，五蕴。五蕴是魔，魔有四魔，叫五阴魔，死，你看后边死魔天魔还有一个烦恼魔。这个第一个我看啊，第一个这个前边这句话应该就是烦恼魔，哎，应该是尘劳，尘劳就是烦恼嘛，哎，知道烦恼都是毛病，实际上没有烦恼，哎，就是你认为有烦恼，你就是凡夫见，就是邪见，哎，你知道一切如梦，五蕴皆空，哎，一切烦恼都是毛病，都是习气、臭习气，这个邪见造成的误解，哎，你认为有尘劳的话，你就是正见，你就知道尘劳是空，这样呢，就是这个烦恼魔，你就能够正确的看。下边一个是阴魔，就是五阴魔。什么叫五阴魔呢？就是我们梦中凡夫都有五蕴，至少都有五蕴身是吧，这个五蕴身就是魔。为什么呀？这个有身就有很多限制，很多烦恼，很多说你得吃你得喝，哪一点弄得不合适了，他就给你这得病，给你闹毛病，哎，生老病死都是因为有这个五蕴身，这就叫五蕴魔。哎，那个老子是中国人里头这个修的很好的了，他也知道无有大患，唯无有身，有这个身就很麻烦是吧，这就叫五阴魔。哎，这个佛菩萨的化身一看这五阴魔呀，悉为娴静，根本没有，哎，娴静就是这个清净，就是涅槃，就是那个空，哎，看那没有五阴，哎，娴静没有这回事。其死魔者住无始终，死魔这个是也是人们一个很害怕的，哎，死神来了，哪有死神呢，哎，哪有这个死啊，人没有死，人就是有一颗心，哎，就是六道轮回就是这个心做的梦，老在幻梦，哎，心外无法，哪有死啊，没有生没有死。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化身看这个死魔，哎，人们非常害怕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，住无始终，哪有死啊，根本就没有他 没有他住的地方，哎，找不着死魔。其天魔者，皆除一切以浊之教。天魔是说，怎么天也是魔呀？就是那个，这就是佛法以修行为解脱。就是说，我们梦中的凡夫，你追求梦中的东西，都是找倒霉，都是找烦恼，都是束缚自己，都是加强梦，使自己从梦中醒不来的邪见。哎，你必须是只有从梦中醒来这件事儿是正见，是有意义的。天魔为什么天是魔呢？因为天呐，是这个福报大的人才做神仙。哎，人一到做了神仙啊，就完了，就不修行了，因为他就光顾享福了。所以这个佛教不主张这个修大福报升天做神仙，把这个做长寿天称为是八难之一，就是因为你一做长寿天，多少劫多少万劫，哎，你就不会听佛法，不会学佛法，不会求解脱，哎，加强邪见。为什么我们这个经里头这个魔王，为什么他是魔王，就是因为他追求这个世间利益追求的最成功。哎，他执着这个世间真实，执着这个世间享受，他最成功人士。他是这个欲界天的第六层，就是欲界天的最高那个天的天主，他那个福报最大，那他就离解脱最远。所以呢，所以这个什么是魔，哎，实际上就是说障碍你解脱的都是魔。什么东西障碍你解脱最严重，就是如果你当了那个魔王，你当了那个就是欲界天的天主，那个第六天他化自在天天主，成了欲界的最成功人士，你享受到最享受的地步的时候，你就是大魔，就是最高级的魔，就是魔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离解脱最远，你最反对解脱。哎，那世间多好啊，多享受啊，嗯，出什么家呀，修什么行啊，吃什么苦啊，哎，好好享受吧，全是障碍这个解脱的，这是魔。哎，所以这个天魔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你耽误修行，哎，跟这个解脱的方向相反。哎，所以呢，天魔最大的天魔是谁啊？就是这个第六层天主，这个魔王，这是最大的天魔。天魔者，皆除一切以浊之教。哎，就是天，什么叫以浊之教啊？就是以有依靠，浊执着。哎，有依靠有执着，那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嘛。你天魔就是认为梦里有福可享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佛菩萨化身，他看到天魔的时候呢，是皆除一切以浊之教，他没有执着，认为梦里头没有东西。哎，天魔就是自找倒霉，哎，自己认为有东西，那你就自生烦恼，就不能解脱。一切众生心境如是，哎，他看一切众生啊，看一切众生心，哎，都是清净的，哎，没有这个心外法。如是比丘乃为清净，这样的比丘才叫清净比丘。普见道法，演布经典，这叫清净说法。我再看一下问题啊，说这个问摩波旬，何为比丘说法清净？他说的法棒，说的法没毛病，说的法最好，最符合佛说。什么叫最符合佛说呀？你一看整个就是说什么如水中月，如这个鼓响，都是就是看一切法都是空，梦里头没人没我，行了，这个就成了这个最清净说法了。哎，就像这个金刚经说的，无我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，哎，这个把一切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哎，离一切相则名诸佛。哎，你得那个远离颠倒梦想，离开梦，你才能够成佛。这是清净说法，这是正见。好，下边啊，其年优波离问摩波旬，优波离是这个背出那个律的那个佛弟子。哎，是阿难是背出经来，这个优波离是背出律来。嗯，这个其年就是说这个时候优波离年龄已经比较大了，哎，这个成老人了。这个老者优波离问这个摩波旬， 何为比丘奉持法律？哎，你看他各问各的问题，他就问说，你说什么叫和尚这个持戒啊，哎，他遵守戒律啊，看他怎么回答啊。波旬答曰，其能晓了一切诸法，悉被开化。哎，你看他好像有的人说这说的不是戒律啊，这是最根本的戒律。哎，什么是最根本戒律啊？他能够晓了，就他知道梦中的一切法呀，悉被开化，都被这个开化，就是你如实看嘛。哎，开化就是你看得很明白，用正见来看。哎，那就是什么呀？就是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。哎，识之重罪，本寂寂寞。哎，他知道重罪。我们那个说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，这些都是造业。说所有的这个我们梦中凡夫的起心动念所谓造的罪怎么样啊，本寂寂寞，寂寞就是寂静，哎，出这个初期的译法，寂静就是涅槃的意义，寂静就是五蕴皆空，哎，把从梦中醒来远离颠倒梦想就寂静了，就度一切苦厄了。本寂寂静，它的根本就是清净的，根本就不存在。梦中一这个佛菩萨化身，他认识，他知道，诸六道轮回众生的一切罪恶，全是清净，根本就是空。这就是最好的持戒，没有戒可持，没有罪可犯，梦中一切法都是空，这是最。你知道这个，这是最根本的教，这个教，这是持戒，这是最好的持戒。你说我在这儿啊，说我这个我持了这个戒了，我犯了那个戒了，这不是大乘佛法，哎，那是小乘。直到梦中有戒有法有戒可犯的，那都不是这个大乘法。大乘是说一切如梦，云皆空，梦里头无人无法，哪里有那个戒可持？哎，知道。识之重罪，本寂寂寞，一切法空，这是大乘的根本戒律。所以你看，是不是说你问戒律，你问说法，你问什么，都是给你答说你知道梦中一切法空，这就是最好的说法。哎，你知道一切法空，这是最好的持戒。教授犹豫，哎，他去给梦中这个犹豫，就是说有的人说，哎，这个犯戒不犯戒啊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，你呢这个梦中的佛菩萨化身去教授他，告诉他说，哎，梦中一切法空，重罪寂寞，重罪本净，哎，你从梦中醒来，这就是真最好的持戒，就是回答梦中凡夫的问题，把他们都让他们这个听懂佛法。若见诽谤，不以狐疑，亦不怀结。哎，这就是佛菩萨化身，如果看见这个有人诽谤佛法，不以狐疑，亦不怀结，那这是自然的，是吧？狐疑不会说，哎，我是不是有这问题啊？怀结就是说我对他怀恨，哎，都不会。彼于诸法未曾生心而有所欲，就是说什么叫他问的问题是说。什么叫比丘奉持法律？哎，就是什么叫和尚这个守戒？哎，什么叫啊？说这个和尚如果对于梦中一切法未曾生心，根本就不认为有那些法，哎，不认为有色声香味触，而有所欲，他就是根本不认为梦中一切法空。这样，欲是驾驭，而有所欲，就是我怎么驾驭梦中一切法呢？我根本就不生心，哎，心外无法。不受这个境所转，常能化度诸有逆者。他知道一切法空，但是他因为是佛菩萨的化身，他又在梦中呢，又在度众生。诸有逆者就是跟佛法不合的那些人，哎，告诉他什么是正见，来度化众生。所以你看，说来说去还是《金刚经》佛教的我们成佛的诀窍，叫什么呀？梦中度众生。哎，你既去度众生。哎，唤醒他们，又呢知道没有众生可度，知道这是梦，这就是佛菩萨化身的干的，就是这五个字，梦中度众生。 你看讲了这么多，是不是还是一直在重复这五个字？哎，他又于诸法未成生心，哎，他知道一切法空，又能常能化度诸有逆者，哎，又能用那个假象去度这个梦中的众生，何况小小犯尽皆乎？哎，根本就连重罪都是空，哎，什么？何况小小犯尽皆乎？就是都是空，哎。体解尘劳迷所不别，哎，他对这个尘劳我们知道了，就是六道轮回在里头忙来忙去，是吧？他体解这个尘劳呢，迷所不别，就是迷就是无，没有迷所不别，没有他不了解的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体解尘劳对于这个六道轮回里头的这些事儿啊，没有他不，就是他对这个尘劳的了知理解呢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诸客尘劳不以坚要怀思想也，后边这句就是说梦中的一切法，尘劳就是六道轮回这个这些忙活的这些东西吧，不以坚要怀思想。什么叫以坚要怀思想啊？就是认为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这个结实的很，不怀这种思想，就是认为梦中法没有这个什么结结实实的什么有的东西，哎，六道轮回是空，哎，叫梦中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哎，你不知道是梦的人，你觉得啊这有六道轮回，你觉后就是你醒来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知道根本没有大千世界，没有这个世界这回事，哎，这是诸客尘劳不以坚要怀思想也。说众爱欲无内无外，不出两间。众爱欲，我们这个梦中的凡夫，一切都是爱欲，是吧？喜欢这个，喜欢那个，喜一切都是爱欲，都是取，因为爱生取嘛。哎，所以就是把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喜欢什么？一众爱欲，一切爱欲，无内无外，不在两。不出两间，就是说梦中的爱欲都是空，你爱什么喜欢什么取什么摸不着，梦里的事儿，哎，无内无外，内外是以身体来分，哎，就是你这个爱欲呢既不在身体内有真正的就是可以让你爱的东西，也不在你身体外，也不在身体内外之间，就是你重一切爱欲都是空，你如果认为有，那就是傻瓜。小了尘劳有所有由从无觉，小了尘劳由从无觉，就是说知道六道轮回一切这个法呢，由从无觉，就是没有这个它升起的那个地方吧，没有它升起的根据。不坏爱欲亦不劝化，说哎，前边说了没有爱欲，怎么这又不坏爱欲啊？你记住，没有爱欲才能不坏爱欲，你如果认为有爱欲，它就会有增减，有这个坏有生，是吧？哎，没有爱欲才会不坏爱欲，哎，没有爱欲可坏，没有爱欲你坏什么呀，是吧？亦不劝化，哎，因为这个化身知道梦中一切法空，哎，不会劝化你说你啊喜欢这个不对，你喜欢这个吧，什么那都成了这个就是邪见了，就是认为梦里有东西了，哎。至于无欲亦无所取，这是真正的这个正见，哎，就是你对认为梦里一切法空你自然无欲，哎，你不去追求它去，亦无所起，你也不会升起这个爱欲，升起这个就是追求什么要取什么的心，寄于尘欲犹如云雨，你看到这个梦中的一切尘劳欲爱欲呢，都像云雨，就是空，哎，云雨就是空气嘛，哎，就是那个什么潮湿之气在那变化嘛。关于圣会小了班宣，这个学了佛法圣者的人的智慧，哎，你明白了，你去梦中这个弘扬佛法，所可说者如风散云，悉无所住。 你说的法有没有法可说呀？你说法的内容是告诉凡夫，你知道什么是有都是不对的，是破一切法，哎，告诉他这都是空，所以你实际上无可说，你并没有建立东西，你并没有说梦里有什么东西，你是说梦里什么都没有，哎，梦里都是空，所以所可说者，你可以说的那个东西啊，如风散云，都跟空气一样，但是实际上没有东西，心无所住，哎，就是你说没无可说法，佛菩萨化身入我们的梦，他们有什么说的啊？没有可说的，说没有可说的呢？怎么他还说法啊？因为你有邪见，他告诉你说你执着这个有这个东西是不对的，哎，他是破坏你的那个邪见，他并不建立任何东西，他把你梦里的东西都破坏完了，你说啊，原来这都是空啊，都没有啊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他就完成任务了。所以佛菩萨说的法没有可说者，哎，没有，他不是建立东西，他是破坏。有尘劳者如水中月，哎，谁要是认为梦中有六道轮回，有这个烦恼痛苦，这都如水中月，就是都是你看着有，实际上没有，哎，就是你如果没有正见，你就认为梦中有尘劳。实际上你认为有的尘劳呢都如水中月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。哎，原想念起欲现面相，由于暗明，当以智慧以为明照。哎，梦中凡夫原想念起升起各种的这个执着吧，欲现面相由于这个暗明，当以智慧以为明照，欲如明镜见其面相。这是一个什么比喻呢？就是说我们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，想看到真相，但是呢我们没有无明，没有智慧，哎，就好像是在黑暗当中摸索一样，这样的话你就看不见这个世界上有什么。所以你应该学习这个智慧的人，哎，明白人，哎，有眼睛的人，哎，有这个智慧的人，学习智慧以为明照，哎，你有了智慧之后你就看见梦里有什么东西了，就好像欲如明镜，就好像你有镜子了，哎，你一看见其面相，结果那个你梦里头一看，说梦里头有什么呀，一见面相，其色如鬼罗刹之形，就是实际上是意思就是说你看到的不是真东西，哎，看到的是那个假象，哎，因为为什么这是说看到假象？因为你认为说应该梦里有人呐、啊，哎，你拿起个镜子一看，应该看到我是一个人，结果一看呢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哎，你就证明你这个你认为梦中有人是错误的，哎，这样一个比喻。其顺念者观无所见，求舍尘欲不易众会。顺念者就是随顺智慧者，随顺这个正见者呢，观无所见，他就知道了梦中都是空，哎，无所见。求舍尘欲不易众会，他就会舍掉这个破掉梦中的一切法。不易众会就是说本来原来这个找烦恼犯了很多错误，有很多邪见，现在呢就是不要增加这些邪见，哎，不要增加污染，要学习智慧，要越来越清净，则以空慧无相无愿无所越度，要学这个三解脱门，用空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、无所越度是无空无相啊，以空慧无相无愿，这是三解脱门，用佛法用三解脱门来这个修行，结果就知道什么呢？无所越度，众这个梦里头没有众生可度，没有烦恼可断。空慧是空门，我们讲过这个三解脱门，什么叫空慧？什么叫空门？就是你看着面前有，现在佛告诉你说这一切如梦，这一切都是空，你学习这个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的道理，这就叫修空慧。空慧修到有一天你照见五蕴皆空，哎，你这个五蕴没有了，从梦中醒来了，这就是无相门，哎， 把这个五蕴空掉了，这个远离颠倒梦想了。然后无怨们说，你远离颠倒梦想之后，这个你发的那个四弘誓愿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你这梦都没有了，没众生了，没烦恼了，哎，你也就把梦中的那些不究竟的愿也就空掉了。说这个时候不究竟的愿空掉了，你就什么也不干吗？不是，这是般若经，就是二十说法广修三解脱门。你真的修成空了，修成无相了，修成无愿了，你从梦中醒来了，你就怎么样了？自然现前世界本来面目，所有众生的心自然现前。你就一看众生还在那儿梦里头做梦了，还在那梦里头这个六道轮回，还在那着急上火了，你呢自然会升起大悲心去唤醒众生，把他们也从梦中唤醒。那是唯识三十说法讲的道理。二十就只说这个梦中是空，梦中这个一切无相，梦中无愿，无所越度，没有众生可度。哎，岂有小了爱欲如是？因为这个问题是这个问的持这个戒律，持戒律。你看一般人理解戒律就是什么呀？告诉你说，哎，你不要追求这个，那个是犯戒的，你要追求什么，就是一个爱欲的问题。哎，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。说如果他小了爱欲，他知道这个爱欲根本不存在的话，就是这个状态。什么状？如是，就像这样，什么呀？三解脱门，空无相无愿，无所越度，众这个梦里头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根本没有众生可度，这是最好的持戒。设复有着于爱欲者，如果有人这个追求这个有执着这个爱欲，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则于众生不兴慈爱，那你就是害众生。哎，不是慈，慈是与乐，爱是救苦。哎，你就不是与乐救苦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说有着，就是你认为众那个梦里头有爱欲，哎，那你就是告诉众生说啊，你应该追求这个，应该追求名，追求利，追求钱，哎，那不就成害众生了吗？所以你就对众生就没有慈悲了。众生无我而无有身，亦不妄想于诸无我，如是观者，审谛持律。审谛就是审，就是认真仔细的知道戒律。说如是观者，这样看的人才是真正的持戒。什么样啊？众生无我而无有身，梦中这个没有众生，没有这个我，哎，而不妄想于诸无我，哎，就是也没有我，没有众生，也没有我，哎，这样才是真正持戒持律。所以你看所有的问题，这就是大乘了义经的特点，就是说你如果你认为有戒可持，那就完了，你就是从梦中醒不来了，就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。哎，你必须认识到五蕴皆空，一切如梦，哎，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这才是大乘的叫如是观者审谛持律，这才是真正的持戒。所以大乘佛法呀，既简单又这个彻底，哎，就是告诉你说五蕴皆空，哎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哎，就抓住这个核心。你看《金刚经》，须菩提问佛说：“怎么成佛呀？”佛就说：“你就度众生，度，但是你度众生的时候，知道没有众生可度。”我们总结成两句话，总结成五个字，就是“梦中度众生”。哎，这一个诀窍，你就能成佛。大乘佛法多好，哎，你小乘佛法，哎，你又得持戒，又得苦行，又得这个什么布施，什么这个忍辱，很那个，就是费劲很大，还不是真正解脱，还没从梦中醒来。所以这都是就是根性小，接受不了这个大乘法，没办法，又笨又效果不好，冤枉得很。但是那也没办法，你给他讲这个让他发菩提心都不发，哎，让他这个发大心不发，没办法， 佛只好给他暂时先讲个小乘法，总比这个不修强。所以你看这个大乘法多好，根本就没有那些啰嗦事儿，哎，没有施可布，没有戒可持，没有辱可忍，没有这个精进可精进，没有禅定可修。说有智慧，有智慧是告诉你是吧？这个智慧就告诉你梦中都是空，梦中什么都没有，这就是智慧，就是，所以就是我们总结就是说，什么叫梦中度众生？什么叫这个如梦观？什么叫应作如梦观？什么叫成佛的诀窍？就是加强清醒意识，你这就把大乘佛法的那个核心抓住了。什么叫加强清醒意识？就是你不管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你都知道这是梦，你这个留下的记忆就是破坏梦的，就是清醒意识，就是这个记忆越来越多，你达到10%，你就从梦中醒来，就正出底。你看这个大乘佛法又简单又彻底，又解决真解决问题，真涅槃，哎，真能度一切苦厄，多好！所以你越学啊，越明白，这个你就越有信心。哎，其尊弟子500等人，这是指的那个500这个小乘的那个阿罗汉。就是佛的这个师尊的弟子500等人等，各个自问己身所知。哎，就是他这500人都问了一遍，都这个问自己这个知道的问题，说这个时间问题，实际上这个你摩波旬啊，他是天人，这个时间观念这个在这儿不是我们凡夫的时间观念。十摩波旬各个分别而发遣之，这是跟天人的交流。哎，像这个菩萨什么，所以这个时间观念都是不一样的。这500大阿罗汉也都是有神通的，哎，都是能够看到这些，能够交谈的。这500人都问了自己问题之后呢，这个魔王也都这个回答了。于是诸天众中有一天子名曰虚身，问摩波旬。这是500个人都问完了，现在这个有一个天人问摩，文殊师利熟者讲说诸摩事业，人岂堪任重复义理，何为菩萨之摩事？说这个刚才啊，文殊师利菩萨呀，那个不是有一个那个菩萨跟文殊师利那个对话吗？那个文殊师那个菩萨是这个文殊师利的眷属，哎，说刚才那个文殊师利跟他那眷属啊，在这儿讲什么是摩事，哎，这个经是讲摩尼经嘛，上来就是问的什么是修行的摩事。文殊说：“你凡所有取，有所受，有所想，什么都是摩事。”说刚才他们在讲摩事。说人指的这个魔王，你岂堪任，你能不能给重复一下这个文殊菩萨刚才他们说的那个模式这个道理，你给能不能讲一下何为菩萨之模式，什么是菩萨修行的障碍，什么是菩萨修行的模式，你堪任就是你能完成这任务吗？哎，石魔答曰：天子当之。哎，没问题。为什么没问题啊？因为这是文殊借这个魔的口来讲法，当然没问题。哎，所以这魔这个，因为魔他变成佛样子之后，他说呀，说你们有什么问题随便问啊，我给你们答。哎，所以你这个又问了个问题，说问什么是魔事，你刚才文殊菩萨说的那个，你能给重复重复吗？石魔回答：天子当之。菩萨模式则有20，好，显得比这个文书讲的还多啊！我全懂。何为20？恐畏生死，欲得解脱。什么叫菩萨修行的模式啊？怕死，想这个离开生死，获得解脱，这就是模式。为什么？记住，就是文书一开始说的那个。凡有所取，认为有所受，认为有梦里有东西，就是这个模式。为什么呢？ 你只要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就是障碍你从梦中醒来的这个邪见。哎，恐畏生死，他肯定是认为生死是真实有的，他才会害怕，是不是？他是如果认为这是梦，根本没这回事，他会害怕吗？哎，所以呢，恐畏生死，欲得解脱，这是小乘的境界。小乘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人生太苦了，我要这个入涅槃。哎，都是梦里头，认为梦里头生死是真的，涅槃也是真的。哎，这样的话就成了模式了。还有遵修顽习于佛正法。哎，他为了脱离生死，哎，为了获得解脱，他要这个顽的意思啊，不是玩耍，是反复的练习。顽习就是反复的练习。哎，你玩你得在这个，你得反复的这个，是这个意思。遵照佛说的法，这指小乘。遵照佛说的法，这个认真的修习，哎，反复的修习，起守归命而有妄想，则为魔事也。哎，起守归命啊，我要学习正法，我要三归一，哎，而有妄想，我要脱离生死，我要证得涅槃，整个就是把梦中当真。哎，梦中有五蕴，哎，就是，但是里头有一点佛法，佛告诉他们说，没有人，梦里头没有人我，哎，你可以断掉烦恼，但是那个也不是真断，是吧？它是一种那个，就是方便说法，因为你认为法有，你怎么可能真正断掉烦恼呢？哎，至少你分别烦恼你是断不掉的，哎，你还得分别，只是断掉一些这个粗烦恼，贪嗔痴的粗烦恼。所以呢，这整个你看，这都是很正常的，就是小乘佛法，起守归命而有妄想，我要脱离生死，我要获得涅槃，这都是魔事也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大乘佛法来说，你认为梦中有法，这就是加强梦，你加强梦就是障碍从梦中醒来的，就不是清醒意识。哎，这就是邪见，加强梦的邪见，所以你就是魔事，就是障碍你成佛，障碍你从梦中醒来，这就是魔事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观于空无而察众生，则为魔也。说这是怎么理解呢？就是说，那个小乘讲了，说没有人我，那个就是梦里头没有人，没有我，没有他，没有众生，没有寿者。哎，给小乘讲没有人我，这就是关于空无，告诉他，而察众生，但是呢，他还认为这个就是观察众生，本来让他就是空掉人我，但是呢，他实际上还是知道有我。有人说，小乘是讲无我，他怎么还知道有我啊？他断不掉，就是说，你认为梦是真实的，有五蕴身，这个又要把我空掉。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就是方便说法，就是实际上这个是里头是不能深细的想的。如果你小乘的法深细想来啊，里头是不究竟的，里头是有矛盾的，里头是有问题的。说法有人无啊，这个世界是有的，五蕴身是有的，五蕴身里头没有我，没有人我。如果真的是彻底的没有人我的话，就应该什么呀，连修行也没有，连生死也没有，你连我都没有，谁生谁死啊？但是小乘又认为有生死，又认为有修行，又认为有解脱。实际上这个里头就是说，你细细的追求啊，就是要求究竟了义的来讲呢，这里头是说不通的。哎，所以在大乘看来，这个小乘佛法啊，它就是方便说，就是不彻底。哎，所以这还是说的小乘法还是障碍你解脱。为什么？他还是知道这个梦里有东西。哎，梦里有东西，就是说他这个空人我呀，是空的不彻底的。他还是认为，你比如说，他说我要离开生死，谁有生死啊？他还是认为我有生死吗？我要涅槃，谁要涅槃？还是我在涅槃吗？所以他是空不掉，就是空不彻底的。他不像大乘法说梦里头就是没有人，就是没有法，梦就是个梦，一切皆空，那是真是空的彻底。不要说人法什么时间空间， 彻底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我要照见五蕴皆空，这个理论是没有矛盾的，这是究竟说法，不是方便说。哎，说是梦就是梦，说能从梦中醒来就能醒来，说能照见五蕴皆空就照见五蕴皆空。哎，说离一切相就能离，大乘法那是究竟了义法。哎，所以你就对比出来了，这个小乘啊，说无人我，其实它空不彻底，是方便说。哎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是关于无为而厌有为，善德之本则为魔业。现在这个应该好理解吧？关于无为而厌有为，就是他认为梦里头有有为法，还有无为法。哎，有为法是什么呀？六道轮回，哎，有变化的法，生死轮回。什么是无为法呀？涅槃。他认为在梦里头有一个地方可以入涅槃。哎，涅槃了，人也没有了。这个他那个人法空是什么空啊？就是他认为法是有的，但是如果我空掉我，我也就无所取了。对于我来说，我不取法，法也就空了。哎，这样的人法皆空，就入涅槃了。这是小乘的涅槃。哎，认为有有为，有无为，我离了无为可以入有入无为，这都是在梦中。哎，两种法都有。他认为有善有恶，善德之本就是说，这个有为法都是恶，哎，我入到无为法就是善，哎，这是还是小乘法，哎，认为有有为可离，有无为可入，在梦里头很复杂，认为这是善德之本，这就是魔业。为什么？又是从大乘法来看，这些还是加强梦的。他认为有轮回嘛，他认为梦里头有涅槃嘛，哎，梦里头本来什么都没有。他认为什么都有，有为法无为法都有，是加强梦的，所以他从梦中醒不来。虽然在梦中可以烦恼少一些，粗烦恼，哎，贪嗔痴慢疑这些不生气了，但是呢他分别的烦恼他还在。哎，你这个入灭尽定，入这个涅槃，入涅槃你是定果，是靠定力入的涅槃，你定力消失那个用光了，你还得出来。哎，所以这个小乘法呢还是魔业。禅定正受不求一心，而以退转则为魔业。这个就是指的那个小乘的那个禅定果。哎，就是小乘的那个叫禅定，实际上是一个定果。我们这个不知道它境界，你就想灭尽定吧，我就以我们知道的来猜测啊，就灭尽定。灭尽定就是前六识显意识不起。哎，这个按他的定义就是说潜意识也不起，其实不是，那这都是方便说，佛方便说为涅槃，实际上不是那样。哎，就是他叫潜意识也不起，前七识断掉，哎，这样假安立一个灭尽定。禅定正受不求一心，这个他呢不求一心，就是说他不求这个除了心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他还是认为有禅定，有涅槃可入，所以呢他这个定果是一个不是真正的，就是唯识无境，大乘说的唯识无境真正的解脱，所以他会退转。他这个退转就是指的他这个定果呀还会出定。哎，他就会退转则为魔业，就是说你还没出轮回，只要你不是从梦中醒来都不是真正的解脱。哎，四啊，不是四，这前边是四啊，后边若班宣法不为听者于发大哀则为魔业。说这个小乘呢他也弘法，他知道这个人无我法，他也给众生去讲，但是呢不为听者心发大哀，大哀后来都译成大悲，我们现在就讲成大悲啊。他这个弘法怎么弘呢？他给这个听法的人呢不能发大悲，说他也是悲心呐，他也是想让他们入涅槃，也是想让他们断烦恼，也是悲心啊。他那不是大悲，他那是小悲。说这个大悲小悲怎么区别？你像我们这个说母亲啊，都是这个为了孩子可以牺牲生命，母爱，这也可以说是悲心。 悲是拔苦嘛，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就叫悲心。哎，说那不是那母爱多伟大呀，世间就伟大的不得了，伟大也是小悲，也不是大悲。说那大小怎么区分啊？用佛法，用大乘佛法区分。什么叫大悲？你能把这个众生从梦中唤醒，让他度一切苦厄，彻底真正解脱，这叫大悲。真能解决他困难，悲是拔苦，真能拔他一切苦，真能让他从梦中醒来之后度一切苦厄，什么烦恼痛苦灾难什么都没有了，真解决问题，这叫大悲。什么叫不是大悲叫小悲呢？那就是在梦里头帮助他解决困难，哎，认为梦是真的，哎，不是让他从梦中醒来，在梦里头帮助他解决困难，那不管用。你要说不叫悲吧，也叫悲，但是呢，实际上根本不解决问题，哎，解决暂时问题，说他解决暂时问题，解决暂时问题没有意义。为什么？你帮助他解决暂时问题，等于他你等于是一种布施。比如说无畏施，他害怕，你一个安慰他，他不害怕了，哎，这是说这是度了他了，没有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布施了等于他借债了，他回头以后还得还你的债，还是轮回的因。说我给了他一顿饭啊，我给了他多少钱，他还得在梦中把这些都还回来，哎，实际上没有帮助，哎，没有帮助。你现在给他说给他一顿饭，好像他没劳动就得到一顿饭了，以后他这为这顿饭加上利息，还得劳动，还得造这顿饭，还得还回来。所以梦中的那个不究竟的那个小悲不是悲，哎，没有真正帮助他。所以呢，这个第五个就是你讲法度众生，哎，对这个听者呢，不为听者心发大悲。你没有真正唤醒他，没有真正救助他，没有真正替他解决问题，没有真正解决他的这个苦厄，这就是魔业。所以你看什么是魔业啊？还是一开始文殊说的那个，你认为梦中有东西就是魔业，哎，你不是从梦中醒来的，你是障碍从梦中醒来的，就是魔业，哎，只有从梦中醒来才是佛法，这就是这个经讲的根本道理。求诸境界，有得众佑，嗔恨悔戒则为魔业。这个，如果你这个修行的人在梦中呢，求诸境界，哎，认为这样呢会有人这个有得众佑，就是得到真正功德吧，哎，得到这个。很多这个天龙护法佛菩萨的这个护佑，哎，求诸境界就是你认为有戒可求，有戒可持，哎，这样是有功德的，可以得到这个佛菩萨天龙护法的这个保护。嗔恨悔戒，哎，认为破戒是这个是有罪的，哎，是这个完了，则为魔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认为梦里有东西，你认为有戒可食，哎，守戒就有功德，破戒就有罪恶，这外道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外道，你外道实际上你现在那个儒家，哎，也是外道嘛，就是道是追求真理的人，哎，外道就是你这一宗哎之外的追求真理的都是外道，像儒家。也有戒是吧，什么这个他也有讲的不要做什么要做什么，这就是禁戒，哎，科学也有禁戒，哎，也有他的规矩，哎，怎么做对怎么做不对，哎，所有的这个外道都有禁戒，哎，跟小乘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都是认为梦中有东西，所以呢详楞伽经里头佛就经常把这个外道跟小乘并列起来说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从大乘佛法，从大乘了义法来说，都是加强梦的，都是这个不是，都是障碍从梦中醒来的，所以都是魔业。 这是第六个。咱们再来一个啊，畅演声闻元元一绝世，咨问大乘，不别巨细，则为末业。畅演说小乘法，声闻元一绝，这个元绝，这就可能是早期的一些译法吧。哎，这个畅演小乘法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讲小乘法。哎，刚才我们前边说了，前边都是说小乘法，你讲小乘法呢，显然也是模式，是吧？也是模业。咨问大乘，不别巨细，这个小乘法呢，他也能听到大乘法，但是他在追求大乘法的时候呢，他抓不住重点，就是实际上就是不理解大乘的真实意，不理解大乘的那个真实法意，好像也是在说小乘法呀，有时候也学大乘法，也讲一点大乘法，也问大乘法，哎，但是呢，没有掌握住大乘法的真实意，哎，还是认为小乘法是这个就是佛法的，就是末业。这个说的问题很严重，但是道理呢很清楚，就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认为梦里有东西，就是障碍从梦中醒来的末业。哎，记住这句话就是这个经的核心。哎，起受身说，赠道杂言，作为末业。这个起受身说，就是说碰到这个身境，碰到了义境，碰到这个就是大乘佛法吧，赠道杂言，说大乘非佛说。哎，这个不对，为什么呀？他说不符合小乘法。说你看小乘法讲的多清楚啊，有善有恶，哎，这个是不是啊？哎，有戒，有人要忍辱，要什么，说的挺清楚，听不懂大乘法。碰到身说呢，赠道，就是说这不是佛说，哎，这什么都是空啊，这是完空，什么反正乱说一去吧，不懂嘛，杂言胡说八道，则为魔业。哎，现在你看现在说大乘非佛说的有多少？还得意洋洋，以为自己是正法，啊，实际上根本就不懂。哎，你看那些就是说大乘非佛说的呀，那人水平都不行。哎，大乘法一根本就不了解。你实际上要是看大乘法，你一看懂大乘法，小乘法怎么能跟大乘法比呢？那道理，哎，明摆着，哎，不去学习，这就是这个邪见深。在谤这个谤大乘法，求度无极，自号菩萨，则为魔也。都是注意啊，你看到现在啊，都是指的小乘法，你就掌握住这个，你就知道你好理解读懂这些了。哎，求度无极，我们说了无极是涅槃，谁求度无极啊？小乘嘛，小乘认为梦里头有涅槃可入，哎，求度无极，认为有这个有为可离，是吧？由生死可出，哎，由涅槃可入。但是呢，自号菩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小乘也讲菩萨，也讲佛，他也知道有佛有菩萨，因为他也知道佛虽然叫阿罗汉，但是他知道佛这个阿罗汉跟那个小乘的阿罗汉不一样，他们都知道佛这阿罗汉跟小乘的阿罗汉，他知道差，他不知道差多少。他之所以不能发大心，就是因为他觉得跟佛的智慧差得太多了，哎，这个是时时处处能表现出来，所以他就觉得他成不了佛，他对这个大乘不了解，哎，所以呢，求度无极就是他认为这个梦里有那个涅槃可入，还是小乘法，但是觉得他呢学了一些大乘法，他也有人呐，有小乘啊，也发这个菩提心，他说哎呀，这个佛伟大，我也要成佛。但是他发的不是真实的菩提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不懂大乘佛法，所以他想成佛，实际上他想成的那个佛呢，不是真正的，就是他想的那个佛不是真正的佛，他对大乘不了解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觉得自己就是，因为什么叫菩萨呀？就是发菩提心就叫菩萨，哎，我立志成佛，你就进了菩萨数了，这就列为菩萨。但是呢，你得真发菩提心才是真菩萨，哎，你得叫初发心菩萨，你得真发心。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， 也是有真有假。哎，你像现在我们那个很多学佛的啊，他理解什么呀？说你这个做好人，把好人做到了，你就是佛了。哎，他也认为自己就是菩萨。哎，这是指的这样的，不是真正的菩萨，不是真发菩提心的人。哎，还认为梦里有涅槃可达到的。哎，实际上还是小乘的，就是还没真正懂大乘的，这样他自号菩萨，这是魔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